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对我们的教导，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教会是你的身体，是你的家，让我们能够真正在你的教导当中明白，不但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建立，也包括在教会当中你如何建立我们。愿意主你保守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明白你的信息，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真理传讲清楚。愿意所讲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是从圣经而来。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教会治理的权柄与职责。那这个信息的核心呢，是讲到教会治理。可能你刚刚听起来，你觉得是在介绍这个教会的架构吧？啊，是在讲教会的职责分配吗？那似乎好像是和参与治理的人有关。实际上，对于教会治理的认识，对教会权柄的正确认识，对每一个会友、每一个信徒都是很重要的。不但是参与治理的可以正确的在教会当中行使治理的这样的权柄，也包括信徒可以配合教会有正确的治理。那这个会产生一个良性的互动，结果是教会是健康的，所有的信徒会在一个健康的教会的里面被建立起来。那我们知道所有的信徒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主里的弟兄姊妹，互相成为肢体。那成为肢体就必须或者说必然要有互动。那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之间的互动，既有平行的部分，又有层次的部分。平行的部分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这是一样，我们都是弟兄。那层次的部分是什么呢？是上帝在教会里面设置治理的权柄，设立教会的一个结构，要实现教会的牧养。那这个是层次上的互动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那里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七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在经文里面他讲到有各种的职能功能，那这些功能一起协作完成教会的治理。在教会的治理当中有四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或者叫做重点，我们需要实现的。第一个，让教会能够把握住属灵的方向，能够坚守住福音的真道，要分辨出这个时代的对错，哪些是真的圣经的教导，哪些是错误的假教师或者是异端。第二样是在教会日常牧养当中的实现，一个正确的治理可以让教会比较正常的教导圣经的真理和牧养。第三个是教会的纪律，一个正确的治理可以维护教会的圣洁。对于那些明显违背真理、不合神心意的、搅乱教会的不洁的东西，这个里面在治理的方向、在权柄上面是可以使教会洁净。那最后一个是带领整个教会的方向，要推动事工。那这么多的事情谁来决策？这么多的事情谁来掌握权柄？谁来定这个事情？那这个就讲到教会权柄的问题。如果这些掌握权柄的人是合乎圣经的，按照这个原则来治理，那这个教会就是健康的。那这个和教会的事工和教会的健康有非常重要的联系。我们如果认识正确，我们的定位是准确的，这个教会就会良性的运行，大家都会受益的。如果我们认识不清楚，我们定位不准确，整个教会就会陷入一种的混乱，在一个恶性循环的里面，大家都遭损了。西畔教会到下个月就满了八年了， 那在期盼教会建立这八年的时间的里面，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清楚教会治理的正常功能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执事会为什么做这个决定，他们根据什么权柄做这个决定，会友大会的立场到底是什么。那这些我们要透过圣经才能够正确的认识，这个是非常要紧的。所有教会的事情是透过圣经的原则来实行的，很重要。那盼望西盼教会能够有这个正确的认识以后，让教会能够健康，能够向前走。那我必须要重申这件事情，有关这一个题目在整个新约历史的当中有2000年，特别在西方，在教会治理的这方面一直是个难题。所以我在讲这篇道，我的重点不能够把这个事情讲得很完全，我的重点是讲什么呢？是要讲最基本的原则和最基本的框架到底是什么。那有这个基本的原则和框架以后，我们在实践上会比较准确。那这个是我今天讲这篇道要达到的目的啊。如果你听完以后你可能不一定听得全，你回去要听一下录音的，因为这个内容比较多，可能不是我们很熟悉的内容。那在经文的当中呢，我选了三段的经文，这三段呢都是重点在治理的这个方面啊。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你乍看起来好像讲宣教，不是哈，讲治理。那使徒行传第13章1-3节这个里面呢，它有关治理权柄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呢？是看见那个治理的权柄是来自于长老团的，是集体的决定。换句话说，一个教会的治理是长老团的集体的权柄，然后这个长老团的集体的权柄是属于地方教会的，属于 local church。换句话说，一个独立的地方教会它就具备长老团的属灵的权柄，是足够的。那这是一个要点。第二个是在使徒行传的15章22-32节，那个里面呢讲了一件耶路撒冷教会处理一件很大的事情。那在这个处理事情的当中，我们会看见当教会处理事情的时候，那个权柄的应用是整个教会的长老团和整个会友的合一的看见。长老团是有权柄，但是当他们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是大家合一的看见，这是第二个要点。第三个是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要讲到那个权柄是从圣灵来的。那怎么知道从圣灵来的权柄？看果子。这个不是靠口说的，不是靠纸上写的东西，是圣灵的印记要有果子。那这三样是大的框架，让我们看见这个治理是否来自圣经，是否来自圣灵，是否正确，非常重要的三个要点。那使徒行传我们知道在新约当中是在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这卷书呢是特别写给外邦信徒的。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是在圣经当中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一位外邦的作者。那圣灵用路加写了使徒行传，当然他写了路加福音，那个焦点是对外邦。所以在整个使徒行传的里面最大的篇幅是讲保罗的侍奉，保罗他是外邦的使徒，他传福音建立教会都是在外邦。那在这个当中他会处理很多的问题，那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在传递圣经的原则。我在上次讲到讲过，耶稣他在做事情的时候，那个事情的本身就在传递福音的信息。那这个是圣经的一个特点。那他所传递的这个原则对于外邦信徒非常的重要，外邦教会非常重要。因为在新约圣经的里面呢，关于教会的治理我们看不见具体的条例，比如说现在我们有教会有宪章有章程啊，一条两条三条，你在整个圣经里面看不到具体的这个条例。那这个对外邦教会来说呢，在治理上有特别大的难度。犹太人相对来说是没有，为什么？他们有旧约的背景， 他们有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那个里面包括了救恩真理，也包括治理的条例。啊，最近我们很多人在查旧约，在查这个摩西五经，然后一条一条一条啊，把大家查得好像头晕脑胀哈。他非常清楚的条例，整个犹太人他们在旧约背景的当中，他们叫做选民。选民这个词本身就是教会这个词的原来的词，叫做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这个叫做教会。那他们在这一个选民或者在教会体系当中有几千年的历史，一千多年的历史，他们非常清楚这里面治理的模式、权柄的安排是怎么样的。就算圣殿被毁了以后，他们还有会堂，他们仍然可以延续所有的过去的背景，但是外邦教会没有。外邦教会有先天性的缺陷在信仰上，一方面我们没有个人性的背景，我们没有信仰的背景，另一方面我们没有群体性的背景，我们不知道应当怎么互动。所以教会这个概念对很多外邦信徒来说，特别是你第一次刚刚信主的，那个概念是空白的。什么叫做教会？不知道。信主了我就去了教会了，那去了教会以后，那个教会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搞不清楚，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到底在哪里，不知道教会的治理呢，这个权柄的定位在哪里。那很有可能我们会把外邦的背景带到教会的里面，那如果把外邦的背景带到教会的里面，那一定会在治理上会产生困难，产生难处。那怎么办？我们要回到圣经的里面来看。圣经里面尽管没有具体的条款，但是圣经里面清楚地传递了治理的很多主要的原则和大的框架，是很清楚的。那我跟大家一个个来分享啊。在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那这段经文呢，是记录了有关宣教的事情，但这段经文里面又记录了很重要一个信息，在差传宣教这个过程的本身，它展现一个属灵的权柄的问题。这个原则，安提阿教会是保罗和巴拿巴建立起来的啊，是他们亲自建立起来的。那这个是外邦教会的第一个案例。那我一直说案例的里面有信息的，不能单看事件，这里面的信息是什么。那在这个案例的当中呢，也叫做一个模式，在这个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一个是教会的建立，一个是教会的治理。关于教会的建立呢，我前面已经讲过，在十一章的那个经文里面我已经讲过了。外邦教会建立的模式有两步，第一步是爱心开始。巴拿巴是个好人，他有爱心，他有美好的生命见证，就把人带入到教会了。所有的外邦人的信主的起点都是人好，这个人心很好，坏人我一定不去的。那这是一个我们的很朴素的一个起点，上帝知道。那第二步就是真道的建立。那真道的建立是巴拿巴请了保罗来一年之久，在安提阿教导真理。巴拿巴非常的清楚，只有教导真理，这些外邦背景的信徒的灵命才能被建立起来。因为他们原来的背景全是外邦的，迷信的、异教的，习俗文化都是外邦的。信了耶稣以后，如果他们这个背景没有被改变，他们那个信仰就会落在世俗的功利的里面，甚至迷信的里面。那一定要用真理来教导，所以保罗来一年之久。那你说哇，这个保罗一年之久就建立起来，安提阿的信徒很聪明哈，我们好像信主信了好几年好像没太明白，他怎么一年就建立起来呢？我告诉你哈，保罗这一年我叫做密集课程，他这一年可不是每个礼拜半天啊，我们教会教导算是很强的了，我量很大啊，每次你来要被我折磨两个小时，主日学一个小时，讲道一个小时，那就两个小时而已了。那安提阿教会保罗去一年之久，那个是全天从早到晚的， 那个量是非常大的。那那个时代的人不像现在，你们太忙了哈，工作忙，家庭忙，孩子忙，这个课程那个课程，那个时代没那么忙，所以他们空余时间比较多。在教会里面接受教导的那个量是非常大，那个一年之久的量可能超过我们三年到五年的，很大的一个量。然后门徒成为基督徒，他们学了圣经，他们明白圣经的教导，他们有真理，然后生命被建立起来，是真正成为基督的门徒了。那这是第一个要点，外邦教会啊，我专门讲过这篇道。如果你看不清楚，你留在巴拿巴这个层面，那你就是好人而已，你未必能够成为基督徒的。基督徒必须透过真理的够量的这样一个教导，你才能建立起来。那这是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是有关教会治理、有关权柄的问题。那这个段经文呢，只有三节，里面字数不多哈，讲差派，但是这里面它展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权柄的问题。因为这个有关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出去这个事情呢，是教会当中有五位长老来决定的，巴拿巴、西面、路球、马念和扫罗，这五位是一个长老团，他们一起祷告，同感异灵，一同做决定，差派保罗、巴拿巴。那在这个里面呢，他们可能有职分的不同，比如说保罗是负责教导，巴拿巴呢负责关怀，那其他的长老呢负责教会的其他的管理方面。但是呢，这是五位长老同志一起来决定教会大的事情。那这个要点是非常的重要，重要在哪里？虽然巴拿巴是安提阿教会的首创牧师，他建立的，但是他没有特别的高位。虽然保罗是安提阿教会的灵命的真正建立的那位教导者，但是保罗没有高于其他人特别的权柄。另外三位，这三位很有可能是巴拿巴带进教会，保罗教导他们，他们成长以后，然后设立为长老，他们就和巴拿巴和扫罗一同治理，他们在相同的权柄的下面来治理的。那这个是安提阿的模式，也是圣经的标准。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安提阿教会有绝对的权柄，是五位长老有相同的权柄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教会当中的治理的模式，它的权柄是集体性的，不是一个人的权柄，很重要。那在这个里面会导向整个教会的建立，都是本着这个。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他和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见面，以弗所教会有很多的长老。那在这个里面还要导向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安提阿教会是一个独立治理的、有独立权柄的一个独立的教会，任何人在安提阿教会没有特别的权柄，包括耶路撒冷的使徒，他们在安提阿教会没有特别的权柄，保罗、巴拿巴他们如何牧养，他们自己的权柄，他们如何差派人出去，是教会独立决定的。地方教会有独立治理的权柄，这个是圣经的原则。你只要是一个独立的教会，你就有独立治理的权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超越独立教会的权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保罗他建了很多的教会，他曾经写信给那些的教会，他是教训他们，但是每一个教训都是更正他们福音真理的错误。保罗从来没有参与，没有把权柄、把手插到那个教会内部，从来没有过。保罗曾经差派提摩太、提多去地方教会，那是委身在地方教会的里面做长老，形成长老团，他不是在教会以外对他们施加权柄，没有这个事情。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观察、所看见的。但是几百年以后出状况了，天主教他们呢颠覆圣经对独立教会的这么一个原则，他们设立了教皇、主教，把权柄凌驾在地方教会以上。本身教皇这件事情是违背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说你们都是弟兄，你们只有一位主、一位父、一位拉比。那教皇称他自己为 Holy Father， 这个 Holy Father 是约翰福音耶稣对上帝的称呼，他盗用上帝的名， 斯布珍说教皇是敌基督。那这样一个治理的错误是什么呢？他们把世俗的皇权，把宫廷政治放在教会的里面，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治理的错误，造成了罗马天主教1000年的黑暗历史。那我在讲什么呢？治理的错误，权柄的错误，造成真理的错误和信仰的错误。治理没那么简单的。那这个信仰的错误是什么呢？你看见天主教所产生的信徒，他们有信仰的表面，没有生命的实质的。我每次看见天主教信徒，我心里非常的难过的。他们很愿意好像去追求信仰，但是他们是在律法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当中去追求的。想做好人，不是真正的因信称义呀。这个对信徒是极大的一个伤害。后来在中世纪，马丁路德有宗教改革，回归圣经。大家要留意，这个回归圣经有两个要点，一个是因信称义的真理回来，另外一个是教会治理的回归。所有改教以后的那些回到圣经的人都离开天主教的治理体系，后来他们成立了很多的宗派，比如说浸信会了、长老会，是回归到圣经的治理。那信仰的根基和教会的治理这两样是连在一起的。在后面500年，教会的治理在权柄上问题仍然在，很多人进入到教会并不清楚教会是应当怎么治理，是吗？进入到教会以后，大概大家选择的叫做入乡随俗，是不是？你最初进入教会，你有考虑过圣经教会治理的原则吗？你有吗？你大概没有，入乡随俗，到你这儿你是怎么样，那我就怎么样了。那这个里面呢，就需要去反思这个问题，到底这个治理是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这个治理会产生问题。在圣经的原则的根基上面，在今天这个宗派的里面，现在有很多宗派，有很多人是分不清楚的。现在在宗派里面的很多的信徒，包括牧师，包括在宗派里面做带领的，他们把现在的宗派就等同于罗马天主教，他们以为现在的宗派的治理就是和罗马天主教一样，有教皇，有主教，教会要臣服在他们的权柄的下面。我跟你说，这种倾向是非常容易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罪性就是想掌权的，就是想做王的。因为呢，人就是要立人做王的。我讲撒母耳记，人要人做王的，人不但自己要做王，人要别人做王的，不要神做王。那这种的倾向是产生世俗的权柄和产生罗马天主教把世俗的权柄放到教会里面的那个根本的原因。那我们必须对宗派有清楚的认识，什么叫做宗派？宗派怎么建立起来的？宗派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在马丁路德以后呢，有宗派的建立是本着圣经的立场，他们在治理上特别区别于天主教的体系。比如说浸信会，浸信会呢，它是反对婴孩洗礼的，点水礼他们不接受，他觉得不合圣经，要浸水，所以叫做浸信会。但是在治理的上面，他们不接受罗马天主教的主教教皇体系的，浸信会是独立教会，所有的浸信会都是独立教会。那浸信会他们之间的联系叫做联会，我等一下跟大家讲什么叫做联会，到现在浸信会仍然还是联会的。我们现在在的教会叫做长老会，是吧？主的叫长老会。什么叫做长老会呢？长老会是反对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和主教体制，教会是长老治理的，你了解吗？这和治理有关，教会是设立长老的，没有教皇，没有主教的，所以设立了长老会。那这个是他们区别于罗马天主教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刚才讲过， 马丁路德以后的宗派建立是特别要区别于罗马天主教，但现在很多人已经向罗马天主教的方向继续往又回归了，这是一个很让人难受的哈、很无奈的一个问题。那教会的治理的本质，在马丁路德以后合乎圣经的治理的本质叫做联会。什么叫做联会呢？是多家教会本着相同的圣经立场，把资源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宗派，叫做联会。那这个联会可以互相的协助，共享资源，一起拓展宣教、职堂和海外的很多的事工，这叫做联会。联会的最核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地方教会是独立的权柄，是独立的治理，它的牧养、它的治理、他的财务、他的教产都是地方教会是独立的，然后他们愿意本着一个比例把权奉献给这个联会做组织的人，然后让这个宗派可以运作，替每一个地方教会服务，或者整合在一起做一个比较大的服务的事工。这个是宗派的本质，是这个，这就是宗派，完全不是罗马天主教，完全没有什么主教什么这个教皇，完全没有那个事情，就是一个联会，联合会。那这个是圣经的原则。那在这个原则里面，你就知道任何的宗派它不是教会，任何的总会区会它都不是教会，教会的概念只属于 local church，只属于地方的独立的教会，那个才是教会的概念。任何被授权的行政机构它都不是教会。所以宗派它做什么事情呢？它可以帮助地方教会牧师的资源，比如说很多教会突然牧师离职了，去世了，道德出现问题，没有办法了，那宗派他会整合资源，派一个牧师帮他暂时补一个空缺，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那另外呢，他可以还可以帮助什么事情呢？比如说某一个地方教会牧师出现真理上的错误，他教导的不合圣经，教出异端来了，那这个教会没有能力处理，就找宗派，宗派可以过来做一个鉴别者，做一个帮助者，本着整个宗派的看见，说这个牧师他偏离了，那协助地方教会处理事情，这个是宗派要做的事情。那宗派在本质上，在原来的初衷的里面，它没有在地方教会有任何的权柄。那地方教会的权柄在地方教会的结构的里面，长老团我们现在叫执事会和会友大会，会友大会是地方教会的最终权柄。那这个是教会的性质，联会的性质一旦改变，权柄的概念就改变了，所有的事情都会相应的改变，会造成那个带领者，宗教宗派的带领者，他会有主教的心态，有教皇的心态，那是非常危险的。那这种心态会干涉到地方教会的治理，会产生强烈的越权的事情。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讲，有宗派是好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独立教会呢有很大的问题，有很大的挑战。那如果这个独立教会呢，这个长老团他的灵性不健全，他的真理把握不好，生命根基不好，那个教会治理上有三个危险。一个危险是什么呢？那个牧师可能独裁。第二个危险是什么呢？一个小团体成为这个教会的权力中心。第三个危险，这个教会会成为一个民主选票政治，会成为世俗的一个政治斗争的一个场所。那特别是现在的北美洲教会呢，我们在世俗的政府的管理的下面，那政府规定我们要有架构，我们要有执事会，要有会友大会，那在形式上呢是和世俗的公司和世俗的那个政府是差不多的。那如果你看不到圣经的原则，有人以为这就是教会的治理原则，教会的治理原则就是世俗的公司，那如果你这样看，那就会危险，那就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当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在台湾发生这个事情，台湾有一些的教会呢是历史非常悠久的，然后呢在台北他们原来买了地建了教堂， 那当时呢是非一百一两一两百年前呢，那是 很落后的时候。后来呢经济发展了，结果呢那个地皮呢在台北的市中心就变得不得了的价值，你了解吗？那个钱涨得不行，但是教会衰败，衰败以后呢剩下没有几个人了。那这几个人有一种可能性，咱们就把这个教会卖了，把地卖了，那我们就发大财了，你知道吗？这是没有宗派是有这个危险的，你必须要知道哈。那个 local church 单独的独立教会有这么多的危险。那有宗派就可以平衡这个事情，避免这种危险，这是一个好的，但是也有挑战。那如果这个宗派本身偏离了圣经，如果这个宗派本身走向了罗马天主教那种的教皇主教的这样一个体制，那整个教会会垮台。所以在现在我们加拿大所看到宗派的里面，有些宗派已经通过同性恋了，那通过同性恋了，那整个所有的地方教会都一起遭殃了，那就麻烦。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这个原则选择所产生的影响。那第二个呢是在这个使徒行传后面的啊十五章的那一段圣经，那段圣经呢是讲到呢，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的人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去安提阿。那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拿巴的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我看我是不是讲串掉了啊？没有哈。那这两人在弟兄中同做首领的，那这个呢是一个结论，是耶路撒冷教会以后呢，他们开始拣选人去派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去处理一件事情。那这个是什么事情呢？这个事情呢是当时出现的外邦教会有问题。问题是什么呢？是有一些犹太背景的信徒到外邦教会传割礼。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那这件事情是违背福音真理的，保罗和巴拿巴就坚决的反对。第二节，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和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请大家留意啊，他们去耶路撒冷见使徒和长老，去那边不是请求权柄的决定，是澄清真理。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和长老对于保罗对于外邦教会没有直接的权柄。圣经依据是什么？我后面会告诉你。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七到十五节，保罗他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然后又回到大马色。所以保罗他自己已经重生，他从耶稣基督那里直接领到启示，圣灵直接差派他，直接给他属灵的权柄，和耶路撒冷使徒没有权柄的互相的关系，都是单独的权柄。然后他在加拉太书特别提到，他见到彼得所行的与福音真理不合，他就当众责备他。这是保罗很清楚表达的立场。所以他去耶路撒冷是和这些使徒们做什么工作？做协调的工作，澄清，要一同处理福音的真理，也一同处理第二件事情实际的应用。因为在犹太背景的当中，他们是延续摩西的律法的，在摩西律法的当中，那个割礼是犹太人独有的。犹太人要不要行割礼？要的。保罗曾经给提摩太行过割礼，但是提多没有的。但是外邦人要不要？外邦人一定不要的。那这个是那一个选民独有的。所以当犹太人强调割礼的时候，他们不明白福音真理的教训，他们延续自己的背景，那这个保罗要跟他澄清，这是不对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的 背景的延续，比如说不可以吃这个勒死的畜生啊，那这是背景的问题啊。我不知道你们吃过勒死的畜生没有啊？我小的时候吃过哈，我现在讲了，可能很多加拿大孩子受不了。我们东北吃过狗肉的，狗是勒死的，啊，哇，这个变成罪证了哈，被他们听到麻烦了哈。那我们背景里面没有的，那这个和福音的真理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那这些事情呢，保罗要和犹太信徒要取得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呢，不是在福音真理的根基上，是在彼此接纳、彼此互相的包容的这个层面。所以他要去要做这件事情。那么耶路撒冷的这些的使徒，他们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是本着这个来处理。那么我跟大家讲，当他们处理这件事情的本身就形成新约圣经的原则，你要了解哈。你看，哎，他们这么处理的，我有另外一个高招，我那么处理一下，不对。耶路撒冷教会和保罗他们如此处理，那就是圣经的原则。我们本着他们处理的这个事情就是圣经的原则来面对我们以后的事情，因为他们是有圣灵的带领，圣灵借着他们所做的事情实际的案例要赐下这个教训的。那这个是我们应当领受的这个原则。所以到现在的教会，无论是教会的牧师，无论是执事会、会友大会、宗派领袖，都不可超越圣经当中案例所传递出来的圣经的原则，所有人都要服在这个权柄的下面。所以耶路撒冷这些长老啊，这些使徒们，他们是这样子来处理，然后交给地方教会，地方教会自行处理。他给他原则，但是实行的权柄在地方教会的手上，不在耶路撒冷教会的手上。那在耶路撒冷处理这件事情本身，他还有一个点我们可以看的，他里面说什么呢？他说使徒和长老并全会众定义，在经文里面讲的，我讲的是世界，在世界里面有原则，这里面有三个层次。一个层次呢是使徒们，他们直接领受福音的真理，彼得、雅各他们都有发言，也引用旧约的圣经，这是一个层次，是圣经的真理的层次。第二个层次是长老们，长老们是对他们所领受的表示阿们，是表示认可的。那这个长老的层次也包括使徒，他们也有做长老，叫长老团。那第三个层次呢是整个教会，整个教会同感一灵的共同认可，这个是耶路撒冷做决定的那个 model 那个模式。那我们回到现在，我们怎么做决定？是教会的带领的团队，他们按照圣经，我们只有两个层次，领受了以后说这是圣经的教导，然后和会友大会来分享以后，会友大会说阿们，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一起做决定，这个是教会权柄实施的一个重要的模式。那这个模式是单单属于 local church， 属于本地教会的。那在这个层次的里面，既有合一又有层次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当然在这个里面要条件，条件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做牧师做长老的，比如说执事会啊，假如说我加上我们的执事会，我们这些人把圣经都看错了，我们把真理都搞糊涂了，然后我们做一个决定，我跟你说不会出好决定的。如果我们违背圣经，我们不清楚圣经的教导，我们怎么可能做出好的决定？那个好的决定是合乎神心意的决定，我们做不出来的。那这是一个挑战。换句话说，做决定的人他必须有足够的圣经的真理，遵行圣经的真理，这是一个层面。那第二个层面是会友大会，那如果会友大会他们去认可长老团的决定的时候，他们要有愿意顺服圣经、有圣灵带领的、有基础的一个基本的灵命的基础，否则正确的决定他们会否定，错误的决定他们会认可。你同意吗？有没有这个危险啊？我给你举例子啊，有没有这个危险呢？耶稣被钉死的时候是祭司长法利赛人提议，对不对？ 然后众百姓说什么？钉死他，钉死他，是不是？所以有带领团队的提议，有会众的认可，做了决定就把耶稣钉死了。那个根基一定要对，带领的团队要对，会众的情况要对，那才能出来正确的决定。所以这个是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这种的情况在负面的里面出现很多，在新约里面哥林多教会曾经出现过，那个带领的团队真理不够，保罗说他们是属灵的婴孩，那他们不能够合一，就结党纷争了。然后里面的会众呢，真理也肤浅，灵命也不好，他们就彼此告状，告到世俗的官那边，然后犯了连世人都不如的奸淫，自己还不知道。那哥林多教会，我也叫做哥林多现象，现在这种现象在目前的北美洲经济发达的地方不少见的。那这样情况的一个症结在哪里？圣经的真理模糊的，教会的治理不合神的心意，不合圣经，结果世俗的权谋政治手段全都进入教会的里面，那一定会产生恶果。后面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容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他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那这段经文的里面，除了更正那个错误，澄清真理以外，还有非常重要一个要点，他们把犹大和希拉差去了。那这两个人是干嘛的？为什么差这两个人？圣经里面说呢，这两个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这是教会为他的介绍。是介绍什么？介绍他们有很好的生命见证，可以一起见证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同感异灵，有共同的看见，他们不是钦差大臣，他们没有带任何的权柄去外邦教会，他们仅仅是代表耶路撒冷教会和外邦澄清福音的真理，能够在真理上合一，能够在应用上统一，取得和解，就这么多。所以在这个里面，他特别强调的是生命见证，他们为基督的名不顾性命，他们真理的见证是对的，没有说他带了我们耶路撒冷的权柄，带了使徒们的权柄，没有，只是在真理上来见证保罗和巴拿巴所教导的，帮助外邦的教会，不是强迫。那这个是要识别权柄正确的使用，包括耶路撒冷教会是最早的教会，所有的几乎的使徒都在那里，但是他们对外邦教会没有任何居高临下的权柄，没有的，他们尊重圣灵在地方教会所设立的教会赐给地方教会的独立的权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的原则。那在我们现在教会的这个机制的里面，我稍微多讲一点啊，这个是有点这个 application 啊，是实用的。我们教会的执事会和会友大会呢，是终极的权柄，这个终极的权柄有一个事情可以应用的，你们可以决定牧师的去留的，教会的执事会会友大会可以决定牧师的去留。如果你们发现这个牧师他没有教导圣经的真理，他的生命见证有问题，或者侍奉的情况有问题，你们可以决定去留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强迫教会接受某个牧师或解聘某个牧师，除非他有足够的圣经的依据，当然在这个时代里面他有一些宪章作为依据，但是我跟大家讲，宪章本身是两刃剑的，如果他好就是好，因为宪章是人定的，合乎圣经是很好的一个帮助工具，如果不合乎圣经，那个宪章就很危险。在信义中前几年他们通过了同性恋，就写在他的宪章的里面，你不接受同性恋，你就违背信义中的宪章，你就离开信义中。所以有一位华人牧师他就离开了 在多伦多的，他就离开了信义中，我不接受你这个宪章。所以这个是危险的这个部分啊。后面，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警戒祭祀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若能自己警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那在这句话的里面，使徒强调的是什么？是圣灵。教会的权柄是从圣灵来，是圣灵设立的，任何人任何机构他不能超越圣灵的权柄。如果他声称他有权柄，他必须有圣灵设立，并且在当下要有圣经的依据。任何人找不到圣经的依据，他说他自己有权柄，他说某一个机构有权柄，都站立不住。在整本圣经的里面，圣灵所设立的权柄在地方教会，在 local church。 local church 地方教会是一个完整的圣灵所设立的一个权柄的体系。那你顺从圣灵，建立这个治理的体系，权柄的体系，行使这个职责，这个教会就是健康。相反就是不健康。在很多实际的案例的里面，包括耶路撒冷教会、安提阿教会、以弗所教会，都是这样设立的。他们都有独立的权柄，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圣经可以看见有教皇的这种的权柄，没有的。所以这个是圣经的非常重要的教导。那怎么样能有相同的看见？我再次说，如果整个的一个群体他们真正有圣灵，他们会在圣灵和圣经的当中同感一灵的。如果他们没有圣灵，就没有办法同感一灵的。犹大书一章十九节，犹大责备那些没有圣灵搅扰教会的人，他说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没有圣灵这些都免谈。瞪着眼睛看圣经，他就说圣经允许同性恋，圣经允许案例同性恋牧师，这些是没有圣灵的，这些都是从所谓的教会，从所谓的教会带领者那个口里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圣灵所设立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那后面他说，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那这是使徒和长老，他们有圣灵的人，他和外邦的教会的这种的互相的互动。这个互动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身上，首先个理不能，另外他也澄清我们不会将别的你们不能承受的事情放在你身上。他非常清楚外邦教会是刚刚建立起来的，是婴孩，他们没有那么强的承受能力，所以你不能够给他们强压一些的东西。耶路撒冷教会对外邦教会从来没有因为是我们是信仰的始祖就有那种先天的优势，很强势的面对你，他们没有超越任何的圣灵的带领，没有超越任何的尺度，把握得非常的好。所以到后面的十五章的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外邦教会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那真正从圣灵来的权柄的实施，是让众人都喜乐，让教会得坚固的，不是让大家在一个权威的下面被胁迫的那种的感觉。这个不是圣灵的工作，是众人都同感一灵，大家都喜乐，大家在主里面同得坚固，这个是结果。后面一段经文记录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保罗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那这段经文呢，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众长老的最后的嘱托。那这里面他讲到长老们做全群的监督，立你们啊长老团，再次印证和安提阿一样的，以弗所教会是长老团的，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是圣灵立的，圣灵立就亲自带领，就赐给他们权柄，圣灵透过这些长老亲自实行权柄，亲自带领教会。那这个是安提阿教会和以弗所教会同样的原则，这个权柄不是教会自己选的，不是宗派自己定的， 不是来自任何的管理理念，不是来自任何的世俗的管理学，是圣灵所立，全权的监督。那这件事情上是不容易哈，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非常不容易。虽然在中世纪改革以后，很多福音派教会脱离了罗马天主教，建立了很多宗派，但是实际上这个问题仍然是多多的。我们在我所观察的教会的里面，我会发现有一些的问题，有些教会是家长制，这个教会是我带领的，我是元老，我开始的，你要听我的啊，这是一种的错误。另外一种是世俗的权柄，我在这个位置上我有权，所以你要听我的。还有一种是世俗的政治，我有影响力，我能操控选票，我能操控教会，所以你要听我的，不然我就搞你。那这些的所有的核心，不管是宗派还是独立教会，没有圣灵的带领，没有真正顺从圣灵的带领，那就必定会产生变异的，会失去教会原来的初衷，失去那个宗派应当有的位置，会倒向天主教主教教皇，也会失去独立教会应当有的那种的从圣灵来的权柄，倒向家长制、小团体集权或者是民主政治，那这个都是危险。那后面有一段话很重要，保罗说，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那这句话为什么我放在这里面，这句话很重要。保罗说，如果你真的是从圣灵来的，真正设立的从圣灵来的，你要有果子出来。他说你要谨慎，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是什么意思？你要有一个侍奉、治理、生命各样的果子要显出来，你真的是圣灵是你设立，你真的是在牧养教会。很多人都说这个权柄我有，我有圣灵的感动，我有神给我的启示，我明白圣经，我有神学的这方面的训练，我有这个位置，所以你要听我的，所以我带领的就一定是对的。真的吗？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到二十节，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栽葡萄呢？荆棘里岂能栽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好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啊，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主耶稣教导这个果子是讲到真先知和假先知的问题，因为在主耶稣那个时代，祭司长、宗教领袖、法利赛人，那个是当时的所谓的神学家、所谓的教会的领袖的、宗派的领袖的，他们都号称是属于神的，号称是父神的，然后他们就说耶稣是假的，耶稣是鬼附的，他们就逼迫耶稣。那耶稣说，你要搞清楚真和假，不是凭你的宗教地位，不是凭你所谓的神学权威，不是凭你所谓的 paperwork， 要看看果子，你生命的果子到底是好和坏，能够鉴别你那个树到底是好和坏的，不是你说你好就是好的，要果子来印证你好还是不好。那这个果子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行使权柄的人自己生命的果子，他到底有没有基督的生命显在他生命的里面。第二个是他所牧养的教会到底有没有产生出生命的果子，那些信徒有灵命的果子吗？那如果这个果子没有，他所讲的那一切都不可信，说明那个树是有问题的。如果你树好，如果你说的真的是从神来的，你必定会有果子出来。耶稣给清楚的标准，所以他说，保罗后面接着说，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他开始警戒嘱咐以弗所教会那些长老，你要谨慎。怎么谨慎？不是为自己的权力谨慎，不是为自己的钱财谨慎，不是为自己的宗教地位谨慎，是为神的羊谨慎，为自己的灵命谨慎，要坚守在圣经真理的里面，要真正用神的道去牧养主的羊。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 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一个教会是否对，一个宗派是否对，他是否真正有这样的谨慎，是否真正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治理来带领信徒。如果这个没有，其他那些都是一个表面的，如果这个没有，不会有果子出来，灵性一定会失败，会越来越败坏。我们在这个时代，我必须跟大家讲，是一个灵性非常堪忧的一个时代。圣经真理的偏差太厉害了，太多人不在乎圣经，太多人根本就不管圣经的，号称讲圣经他却不讲圣经，甚至歪曲扭曲圣经，号称跟随圣灵根本没有真正跟随，是口号，甚至落入邪灵的欺骗，号称是在牧养教会，实际在经营教会，把教会当成一个生意来经营，号称在治理教会，实际上是个人在弄权，在玩弄权柄，这是这个时代我们经常看见的非常可怕的一种的情况。所以盼望西盼教会能够看清楚，西盼教会希望有好的牧者和牧者团长老团，希望有健康的执事会，希望有健康的会友大会，让大家能够看清楚，定位清楚，圣经是我们唯一的立场和原则，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圣经的立场和原则，果子是唯一的印证，没有果子，任何花哨的话，任何人所重申的所谓的权柄都不能够成为证据。所以西盼教会八年了，我很感谢神，我们现在基本上是成型了，有执事会，有会友大会，经过八年，整个教会的属灵的情况基本上有个不错的一个根基，上帝兴起了一大批很好的执事同工，神兴起他们，建立他们属灵的成熟度，我个人看已经很好了。所以现在整个西盼教会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地方教会，也有完整的会友大会。那我的身份转变哈，有些在西盼直播堂的你大概会知道，比较早以前的我身份怎么转变呢，我原来是从区会差派来的直堂的传道人，那个时候呢西盼教会没有 board， 没有执事会，是用区会的这个执事会。那现在呢转变了，西盼教会有了 board， 有了自己的执事会，也有自己的会友大会，我现在呢是被西盼教会聘用的。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现在在两个权柄的下面，一个我在区会的权柄下面，区会给我工作许可的叫 permit working permit， 他一取消我的 working permit， 我就要离开宣道会了，那我在一个权柄。另外一个权柄是西盼教会，西盼教会聘我的，你哪天执事会给我个解聘书，我就要离开西盼教会了。那这是我的立场，我跟大家说这个是对的，这个是正常的，教会应当有这么一个正常的结构。如果有一天我开始违背圣经，我开始道德有问题，我的工作不称职，你应当解聘我的，应当的，这是对的。你守的是神的道，是守的是神的教会，是神的家，你不是守一个人，不是守一个权柄，这是对的啊。那当然我呢还在另外一个权柄下面，就是上帝对我的呼召，圣灵对我的带领，我就算被某一个权柄取消了我的侍奉，我只要忠于神的呼召，忠于圣灵对我的带领啊，我不会被取消在神面前的侍奉，神可能会有新的带领。那这个是我们要很客观的面对啊，这个不是酷哈，不是感觉冷，高牧师为什么讲这个话，啥意思啊，啊没啥意思哈，只是在这个时候希望大家能够认清楚我们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对教会是健康的，对各位弟兄姊妹，对我们面对外面所有的环境是健康，这是好的事情。所以盼望我们教会经过八年啊，走到今天，我们会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位，清楚的认识，那这个认识会让教会以后的道路越来越健康，越来越稳健，让这个教会能够真正属于神，让众弟兄姊妹在这个教会的里面真正会被成全为圣徒，真正是荣耀神的一个群体。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话， 你的圣经的当中本来就满了真理，就好像你在哥罗西书借着保罗所说的，基督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他的里面。我们不需要在世俗上去找什么，在你真理的当中已经有一切的真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回到圣经，靠着圣灵的带领能够认清楚，能够在你的里面真正得你的保守。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